耶利米书第十八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轮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啊，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啊，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一至十七节是神借着窑匠弄泥制作瓦器，宣告自己管教的主权。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指窑匠的家地势较低，靠近水和粘土的来源。古代的陶器作坊通常位于城外，以免窑炉的烟火影响居民，造成火灾。耶路撒冷的陶器作坊可能位于新嫩子谷。转轮做器皿，是在垂直的轴上安装两块圆石，下面的大圆石使飞轮，上面的小圆石使工作平台，粘土放在工作平台上。窑匠用脚旋转下面的飞轮，带动上面的平台。窑匠在做陶器时，有时会出现样式或结构的缺失，这时窑匠会把泥拧成一团，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器皿。神让耶利米去观看窑匠弄泥，岂是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因此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窑匠的技术，也不是泥土的质量，而是窑匠与泥土的关系。这个比喻并不是说神也会像窑匠那样会做坏陶器，也不是说百姓是像陶器那样被人做坏的，而是说神就像窑匠一样，对他手中的泥土有绝对的主权，他看怎样好就怎样做，直到符合心意为止。而百姓若像泥土那样顺服窑匠的手，即使有一些变坏的，神也不会扔掉，而是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最终成为合乎主用的样式。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他们却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七至十节是神的工作原则，如果地上有邦国回应神的警告，转意离开他们的恶，神就不会降灾祸给他们。比如尼尼微，如果地上的邦国不肯听从神的话，反而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神也不会把福气赐给他们。但这并不是说人的决定会影响神的主权，也不是说神会根据人的反应调整自己的计划，而是强调神并非反复无常的降祸赐福。 因为全知全能的神预知一切，也预定一切。但他赐给人做决定的自由意志，也要求人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手所做的报应他们。我就必后悔，并不是说神的心意会变化，因为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这是用拟人的说法宣告神是检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造出原文与摇匠的词根相同，表明神造出灾祸正是摇匠塑造器皿工作的一部分。七至十二节的重点并非启示神的工作原则，也不是呼唤百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自己的行动作为，而是宣告神的审判。百姓被掳是因为他们不肯做摇匠手中的泥土，拒不理会神的一切话，却坚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他们若肯悔改，神又怎么会固执己见地降灾祸呢？所以百姓无可推诿，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的责任。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且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家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路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常常嗤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样。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从黎巴嫩的雪山流下的溪水，忠于自然规律，通常都是稳定不变的，但神的百姓却更加反复无常，比溪流更容易改变当行的古道，去行没有修筑的邪路，还不如那些随从假神的外邦各国。因此他们只能面临神早已预言的管教，照这摇匠弄泥，接受重新陶造。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原文是少女以色列行了一件极恐怖恶事。这是把以色列比作一位原本贞洁的处女，如今却成了到处与人行淫的娼妓。十三节是二章十至十三节的总结，十四至十五节是二章三十二节和十三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的另一种表达，十六至十七节是引用神对所罗门的警告。东风指从应许之地东方的阿拉伯旷野刮来的干燥热风，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对应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比喻因为百姓离弃神，所以神将任凭百姓遭难。当我们抱怨神袖手旁观的时候，也当反省自己是否已经忘记神，向假神烧香。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 耶和华，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阵上被刀击杀。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愿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愿你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18-23节是百姓藐视神管教的主权，第二次企图陷害先知，他们第一次要谋害他的性命，第二次更要毁掉他的名声，因此先知愤怒地咒诅这些不服权柄的人。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意思是不必理会耶利米，百姓的宗教活动照样能正常进行。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意思是毁谤耶利米，指控他是假先知、卖国贼。耶利米的信息激怒了祭司、智慧人、先知等宗教既得利益者，他们拒绝理会他的一切话，不但没有因着明白神的工作法则而毅然回转，反倒变本加厉地毁谤先知，以恶报善地设计谋害先知。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耶利米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人的爱心、宽容和正义感都是有限的，常常因爱生恨，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过去，先知情真意切地为百姓哭泣，再三再四地为他们代求，现在他却愤怒地咒诅他们，求神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过去，先知为自己祷告说，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现在他却激动地要求神在发怒的时候罚办他们。但神做事从来不会冲动，人的祷告永远也不能摇动神的手。神并没有立刻在怒中惩罚这一切计谋，而是他看怎样好就怎样做。神要耶利米继续向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宣告，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 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